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丁未年开始到己酉年七月结束，共两年多时间。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景龙二年戊申，公元708年春季二月庚寅日，宫中有人报告说皇后衣服箱子的裙子上有五色云气升起，皇上命令画下来给百官看，韦巨源请求将此事布告天下，皇上同意了，于是大赦天下。迦叶志中上奏说，过去神尧皇帝没有受命时，天下人唱桃李子，文武皇帝没有受命时，天下人唱秦王破阵乐，天皇大帝没有受命时，天下人唱堂堂，则天皇后没有受命时，天下人唱武媚娘，应天皇帝没有受命时，天下人唱殷王十周，顺天皇后没有受命时，天下人唱桑条维。这大概是天意认为顺天皇后应当为国母主管养蚕丝织之事。景靖献桑维歌十二篇，请求编入乐府，皇后祭祀先蚕时就演奏它。太常卿正音又加以引申发挥，皇上很高兴，都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又补缺赵延禧上书说，周朝和唐朝统一，福命相同，所以高宗封陛下为周王，则天时唐同泰献上洛水图。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一百代也可以知道，陛下继承则天，子孙应当一百代统治天下。皇上很高兴，提拔赵延禧为谏议大夫。丁亥日，萧志忠上书认为，受宠幸的人只可以用金银布帛使他们富裕，用精美食物供养他们，不可以用国家官爵作为私用。现在官位已经很多，闲散官员成倍增加，求官的人还不满足，每天每月增加数量。陛下施予无法计算的恩泽，亲近的皇亲国戚有无穷的请求，卖官以利己，枉法以徇私。御史台和四署之内，红色紫色官服的人满为患，懈怠事务就不管本职，依仗权势就公然违反法令，只是白白地占着官位，对时政没有好处。皇上虽然赞赏他的心意，但最终没有采纳。三月丙辰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上筑起三座受降城。起初，朔方郡与突厥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有浮云祠，突厥将要入侵时，一定先到祠中祈祷，放牧马匹，调集兵力，然后渡过黄河。当时莫绰率领全部军队向西攻击突骑师，张仁愿请求趁虚夺取漠南地区，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受降城，首尾呼应，以断绝突厥南侵的道路。太子少师唐修景认为，两汉以来都是北面以黄河为屏障，现在在敌人境内筑城，恐怕劳民伤财，最终会被敌人占有。张仁愿坚持请求不止，皇上最终同意了。张仁愿上表请求留下七满的镇兵以帮助筑城，咸阳兵士200多人逃回，张仁愿全部抓获，在城下斩杀，军中将士十分恐惧，60天就筑城了。以浮云祠为中城，距离东西两城各400多里，都占据险要渡口，拓展疆域300多里。在牛头朝那山以北设置烽火台1800座，任命左御前卫将军论功人为朔方军前锋游役使，戍守诺真水以巡逻。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来放牧，朔方不再有劫掠，减少镇兵数万人。张仁愿建造三座城，不设置瓮城和守备器械。有人问他，张仁愿说，用兵贵在进取，不利于退守。敌人到了这里，应当合力出战，回头看城的人尚且应当斩杀，哪里需要用守备，让士兵产生退缩畏怯的心理呢？后来常元凯担任朔方郡总管，才开始修筑瓮门。人们因此看中张仁愿而轻视常元凯。夏季四月癸未日，设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拔公卿以下善于写文章的李峤等人担任。每次皇上游幸进苑，或者宗室亲戚宴会聚集，学士无不全部跟随，赋诗应和，让上官昭容评定优劣，优胜者赏赐金银布帛。一同参加宴会的只有中书门下以及长期参朝的亲王公侯亲近显贵数人而已，到盛大宴会时才召集尚书八座、九卿、各部门五品以上官员参加。于是天下风气所趋，争相崇尚文采华丽， 儒学中正直敢言的人不能禁用了。秋季七月癸巳日，任命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甲午日，清源卫吕元泰上书，认为边境尚未安宁，镇守戍卫没有停止，士兵困苦，运输疲弊，而营建佛寺每月扩大，每年增加，劳民伤财，没有穷尽。过去皇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只靠简约仁义树立德性，流传名声。晋朝、宋朝以来，佛塔寺庙竞相修建，而丧乱相继发生，这是因为喜好崇尚失当、奢侈靡费互相攀高，人们不堪忍受的缘故。恳请回转向营造佛寺的资金用于充实边疆军费，使烽火永远平息，百姓富裕。那么如来慈悲的施舍、平等的心意，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奏书呈上，没有答复。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及皇后的妹妹成国夫人、上官婕妤、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上宫柴氏、贺楼氏、女巫第五婴儿、陇西夫人赵氏都依仗权势掌事，请托收受贿赂。即使是屠夫、酒贩、奴仆，用30万钱就另外降下莫赤任命官职，协封交给中书省，当时人称为协封官，用3万钱就剃度为僧尼。他们的员外官、同正官、侍官、社官、检校官、判官、知官共有数千人。西京、东都各设置2名吏部侍郎，分为4权，候选的每年数万人。上官婕妤及后宫很多人设立外宅，出入没有节制，朝中官员往往跟从他们交游相处，以求生进。安乐公主尤其骄横，宰相以下大多出自他门下，与长乐公主争相修建宅地，以奢侈华丽互相攀比，模拟宫禁，而精巧超过宫禁。安乐公主请求昆明池，皇上因为百姓在池中捕蒲草、鱼虾为生，没有同意。公主不高兴，于是抢夺民田，修造定昆池，绵延数里，堆叠石头像华山，引水像天河，想胜过昆明池，所以取名定昆。安乐公主有织成的裙子，价值1亿，花卉鸟兽都像粟米粒大小，正面看、侧面看、日光中看、影子中看，各是一种颜色。皇上喜好踢球，因此风俗崇尚这个驸马五重训、杨慎交流撒油来修筑球场。杨慎交是杨公人的曾孙。皇上及皇后、公主多营建佛寺。左侍仪金兆仁新替否上书劝谏，大略说：我听说古代设置官职，人员不一定完备，世人有完美的品行，家庭有廉洁的节操，朝廷有富余的俸禄，百姓有富余的粮食。现在陛下百倍的行赏、10倍的增官，金银不够铸印，布帛不够赏赐，于是使富商大贾都成了头戴官帽的人，卖艺行巫的人也占据了肥沃的土地。又说公主是陛下的爱女，然而用度不合于古意，行为不根于人心，恐怕将会变爱为增，转福为祸。
为什么呢？
耗尽民力，耗费民财，抢夺民家，爱几个子女而招致三方怨恨，使边疆的将士不尽全力，朝廷的官员不尽忠心，百姓离散了，独自拥有所爱之人，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君主以百姓为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国家安宁，那么陛下的夫妇母子就能长久保全。又说如果认为造佛寺一定是治国之道，养育百姓不足以治理国家，那么殷、周以前都是昏暗混乱的，汉、魏以来都是圣明的，殷、周以前国祚不长，汉、魏以来国祚不短。陛下延缓了当务之急，急办了可以缓办的事，亲近未来而疏远现在，失去真实而寄望虚无，重视俗人的作为，轻视天子的基业，即使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驱使不吃东西的人，一时不穿衣的人尚且不够，何况是依靠天生地养、风吹雨润然后得到的东西呢？一旦战乱再起，霜雹接连到来，和尚不能拿武器，寺庙不能救饥荒，我私下为之痛惜。奏书呈上，没有答复。当时协封官都不经中书门下两省任命，两省不敢坚持上奏，就直接宣布给有关部门。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驳回1400多人，怨恨诽谤纷纷而起，李朝隐全不理会。冬季10月己酉日，修文馆直学士、 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求抑制外戚的权宠，不敢直言为是，只请求抑制自家。皇上幽诏不允许，武平一名真以字行事，是吴载德的儿子。11月庚申日，突骑师酋长缩个自立为可汗，杀死唐朝使者御史中丞冯家宾，派他的弟弟遮奴等人率部众侵犯边塞。起初缩个继承乌志乐统领部众后，父亲原来的部将却绰终结不服，多次互相攻击。终结部众弱小不能支撑，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上奏请求召终结入朝担任宿卫。终结走到波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替劝他说，国家不惜高官显爵来等待您，是因为您有部落部众的缘故，现在脱身入朝只是一个老胡人罢了，不仅不能保全宠幸俸禄，生死也掌握在别人手中。如今宰相宗楚客挤出那掌权，不如多送礼物给这两位，请求留下不走，征发安西兵以及招引吐蕃来攻击梭葛，请求立阿史那县为可汗来招抚实姓部落，让郭乾贯征发拔汉那兵来帮助自己。这样既不失去部落，又能报仇，比起入朝怎能相提并论。郭乾贯是历城人，当时任西部边将。终结认为他的话对，派密使贿赂宗楚客几处呢，请求按周以替的计策行事。郭元振听说这个计谋，上书认为以往吐蕃之所以侵犯边境，正是因为要求得到实姓四镇之地而没有得到，近来停止战争请求和解，并非仰慕中国的礼义，只是因为国内多难，人畜染疫，恐怕中国趁其疲弊，所以暂且委屈自求清净，等到其国家稍稍安定，怎能忘记夺取实姓四镇之地呢？如今终结不为国家大计着想，只想做吐蕃的向导，恐怕四镇的危机将从此开始。近来因为莫绰清零，响应的人很多，加上四镇兵疲弊，形势未能为终结筹划，并非怜惜突骑师。终结不体谅国家内外之意，而更去求助吐蕃。吐蕃得知后，终结就在其掌握中，哪还能再侍奉唐朝呢？往年吐蕃对中国没有恩德，尚且想要实姓四镇之地，如今若击败梭葛有功，请求分给于田疏勒，不知用什么理由来阻止。另外吐蕃所属各部蛮族及婆罗门等正不服从，若借唐兵帮助讨伐，也不知用什么话来拒绝。因此古代的智者都不愿接受夷狄的恩惠，大概是预先担忧其请求无厌，最终成为后患的缘故。再者他们请求立阿史那县，难道不是因为阿史那县是可汗的子孙，想依靠他来招抚实姓吗？按阿史那县的父亲元庆、叔父蒲罗、兄颓子及胡色罗、怀道等都是可汗的子孙，过去唐朝及吐蕃都曾立他们为可汗，想以此招抚实姓都不能招来，不久自己破灭。这些人没有过人的才能，恩威不足以打动众人，虽然又是可汗的旧族，众人内心终究不亲近归附，何况阿史那县又比其父兄更疏远呢？如果让终结兵力，自己能引诱胁迫实姓，那就不必请求立可汗子孙了。又想令郭乾贯进入拔汉那征发骑兵，郭乾贯此前已经曾与终结擅自进入拔汉那征发兵士，得不到一片甲一匹马，而拔汉那不忍受侵扰，常常招引吐蕃拥立颓子回兵侵犯四镇，当时拔汉那四周没有强寇为援，郭乾贯等人肆意侵略，如同独行无人之境，尚且招引颓子成为祸患。如今北有梭葛，危急时就与他合力，内部则各湖坚壁据守，外部则突厥伺机拦截。我料想郭乾贯此行一定不能像往年那样得志，内外受敌，自取危亡，白白与敌人结怨，使四镇不安。以我愚笨的揣度，实在不是好计策。宗楚客等人不听从，建议派冯家宾持节安抚终结，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任命将军牛师蒋为安西副都护，征发甘、梁以西的兵力，同时征调吐蕃来讨伐梭葛。梭葛派使者梭腊进献马匹在京师，听说这个计谋，飞驰回去报告梭葛。于是梭葛派出5000骑兵出安西，5000骑兵出波焕，5000骑兵出燕齐，5000骑兵出疏勒入侵。郭元振在疏勒在河口扎栅栏，不敢出战。终结在济书河口迎接冯家宾，梭葛派兵袭击，生擒终结，杀死冯家宾， 在辟城擒获吕守素，绑在驿站的柱子上凌迟处死。皇上因安乐公主将要嫁给左卫中郎将武延秀，派使者到嵩山召太子宾客武攸绪。武攸绪将要到，皇上命令李官在两仪殿设别位，想行问道之礼，允许他穿山服戴葛巾入见，不称名不跪拜。仪仗进入，通事舍人引武攸绪就位。武攸绪快步走到慈见班中，像平常礼仪一样两次跪拜。皇上惊讶，最终没有实现预想的礼节。皇上多次请他进入内殿，频繁给予恩宠赏赐，他都推辞不接受。亲贵拜访问候，除寒暄之外不交谈一句话。当初武重训娶公主的时候，武延秀多次陪侍宴饮。武延秀容貌俊美，擅长歌舞，公主很喜欢他。等到武重训死后，就招武延秀做了驸马。己卯日举行婚礼，借用皇后的仪仗，调拨禁军来盛大仪仗护卫，命令安国相王李旦为公主驾车。庚辰日大赦天下，任命武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日在两仪殿宴请群臣，命公主出来拜见公卿，公卿们都伏地叩头。癸未日，牛师蒋与突骑师梭葛在火烧城交战，牛师蒋兵败阵亡。梭葛于是攻陷安西，切断了四镇的道路，派遣使者上表，要求得到宗楚客的人头。宗楚客又奏请任命周以替代替郭元振统领军队，征召郭元振回朝，任命阿史那县为石姓可汗，在燕齐驻军来讨伐梭葛。梭葛给郭元振写信说，我与唐朝本来没有仇怨，只仇恨阙绰。宗尚书接受阙绰的贿赂，想要强行攻破我的部落，冯忠诚、牛都护相继带兵前来，我怎么能坐以待毙？又听说史宪要来，只会扰乱军师，恐怕没有安宁的日子了，请求大使商量处置。郭元振将梭葛的信奏报朝廷，宗楚客大怒，奏称郭元振有异心，征召他回朝准备治罪。郭元振派他的儿子郭弘从小路上朝详细陈述情况，请求留下安定西域，不敢回朝。周以替最终被定罪流放白州，又任命郭元振代替周以替，赦免了梭葛的罪，册封他为十四姓可汗，任命结于上官氏为昭容。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云上奏说，近来见到各部门不遵守律令格式，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奏报。我听说做君主的任用臣子，做臣子的遵行法令，各种政务纷繁复杂，君主不可能全部阅览，哪里有修一个水洞砍一棵枯树都要由陛下决断的。从现在起，如果是军国大事以及条令格式没有规定的，可以奏请裁决，其余的都按照法令处理。如果有故意制造疑难拖延导致延误失误的，希望命令御史纠察弹劾。皇帝听从了。丁巳日除夕，敕令中书省、门下省与学士、诸王、驸马进入内阁守岁，设置停疗、摆酒、奏乐。酒酣时，皇上对御史大夫窦从一说，听说你很久没有配偶，我常常为你担忧，今晚是除夕，为你成婚。窦从一只是连连答应拜谢。不久，内侍引导着灯笼、布帐、金缕罗扇从西廊上来，扇子后面有人穿着礼服，带着花钗，命令与窦从一对坐。皇上命窦从一朗诵几首阙扇诗，扇子移开，去掉花钗，换了衣服走出来，慢慢一看，原来是皇后的老乳母王氏，本是蛮族的婢女。皇上与侍臣大笑，下诏封王氏为举国夫人，嫁给窦从一为妻。民间称乳母的丈夫为阿冲。窦从一每次谒见和进城表状时，自称义圣皇后阿冲，当时人称他为国冲。窦从一脸上露出自负的神色。景龙三年己酉，公元709年春季正月丁卯日，下诏扩建东都圣善寺，因此失业的居民有数十家。长宁、安乐等公主经常纵容奴仆抢夺百姓的子女做奴婢，侍御史袁从之逮捕这些奴仆下狱审理他们。公主向皇上申诉，皇上亲自下诏释放了他们。袁从之上奏说，陛下放纵奴仆抢夺良民，凭什么治理天下？皇上最终释放了那些奴仆。二月己丑日，皇上临幸玄武门，与近臣观看宫女拔河，又命宫女开设市场，公卿扮作商旅与他们交易， 于是发生争执，言辞轻慢，皇上与皇后临官以此为乐。丙申日，监察御史崔琬在朝堂上弹劾宗楚客，几处讷暗中勾结戎狄，接受他们的贿赂，导致边患。按照旧例，大臣被弹劾应该弯腰快步走出，站在朝堂上等待治罪。到这时，宗楚客反而愤怒变色，自己陈述忠心正直被崔琬诬陷。皇上最终没有追究，命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来和解此事。当时人称皇上为和氏天子。壬寅日，任命韦巨源为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皇上多次与近臣学士宴饮集会，命各自表演技艺来取乐。工部尚书张西跳台荣娘舞，江作大将宗敬卿跳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跳黄章舞，左金吾将军杜元弹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模仿道士上表。国子司业河东郭山运独自说，臣没有什么会的，请让我唱古诗。皇上答应了。郭山运于是唱鹿鸣蟋蟀两首诗。第二天，皇上赐给郭山运敕书，嘉奖他的心意，赐给时令服装一套。皇上又曾宴请侍臣，命各作回拨词。众人都说谄媚的话，有的自己请求荣华富贵。谏议大夫李景伯说，回拨这是酒杯。微臣之责在规劝，试验已经超过三杯，喧哗切恐不合礼仪。皇上不高兴。萧志忠说，这才是真正的谏官啊。三月戊午日，任命宗楚客为中书令，萧志忠为侍中，大府卿韦嗣礼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实、赵彦昭并同平章事。崔实与上官昭容私通，所以上官昭容引荐他为宰相。赵彦昭是张掖人，当时政令出自多个部门，冗官充斥，人们认为有三个部门没有地方坐，指的是宰相、御史和员外官。韦嗣礼上书认为，近来建造寺庙极多，追求高大华丽，大的花费钱百数十万，小的三五万，总计耗费千万以上，人力劳苦疲惫，怨声载道。佛的教化关键在于降服身心，哪里是雕化土木，互相夸耀壮丽。万一发生水旱灾害，戎狄作乱，即使龙象如云，又怎能解救？又享受十封的家族数量很多，昨天问户部说用了60多万丁，一丁出卷两匹，总共120多万匹。臣不久前在太府，每年拥卷多的时候不超过100万匹，少的时候60-70万匹，与封家相比收入少得多。有辅佐帝业的功勋，才能分封土地。建国初期，功臣十封的不过30-20家，现在因恩泽十封的超过100多家。国家的租赋大半归了私家，私家有余，只是增加奢侈，公家不足，因此导致忧患危险。治理国家的方法怎么能说正确？封户的物品各家自己征收，奴仆仗势，欺凌州县，多要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逼迫，百姓不堪其苦。不如全部按丁计算送往太府，让封家从左藏领取，这样更好。又员外设置的官员数量比正缺多几倍，各曹属的典吏为伺候他们而困苦，府库的仓储因供给他们而耗尽。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加选择，京官中有罪过以及声望低下的才派到州郡，吏部选人，年老昏聩没有文笔的才补为县令。用这样的人治理百姓，怎么能教化？希望从今以后，任命三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亲望官，都先从刺史、县令中选用，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皇上不听。戊寅日，任命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卿正因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温是皇后的哥哥。太常博士唐绍因为武士的号令，顺陵设置守护500，与昭陵数量相同。梁宣王、鲁中王的木守护比亲王多5倍，韦氏包德庙的卫兵比太庙多，上书请求酌情裁减。皇上不听。唐绍是唐陵的孙子。中书侍郎兼之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实，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英都掌管选拔官吏，依附权势，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在名额之外留人，授官不符合规定， 预先占用三年的空缺，选官的制度大坏。崔石的父亲崔义任司业，接受选人的钱，崔石不知道，按照常规放榜。那人上诉说，您的亲人接受了我的贿赂，为什么不给官？崔石愤怒地说，那个亲人是谁，应当抓来打死他。那人说，您不要打死他，那将使您遭忧丧。崔石非常惭愧。侍御史乐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在朝堂上弹劾他们，皇上将崔石等人下狱，命监察御史裴璀审理。安乐公主暗示裴璀从宽处理，裴璀又在朝堂上弹劾。夏季五月丙寅日，正因免死，流放吉州，崔石贬为江州司马。上官昭容秘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多方为他申诉，第二天任命崔石为襄州刺史，正因为江州司马。六月又仆夜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去世。秋季七月，兔骑师梭葛派使者请降。庚辰日，拜为清化可汗，赐名守中。八月己酉日，任命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志忠为中书令。萧志忠的女儿嫁给皇后的舅子崔无安。成婚那天，皇上主持萧家，皇后主持崔家，当时人称天子嫁女，皇后娶父。皇上将要祭祀南郊丁酉日，国子祭酒祝清明，国子司业郭山运建议古代大祭祀，皇后用摇爵行裸献之礼，皇后应当协助祭祀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清绪反驳，认为郑玄注《周礼》《内司服》只有协助祭祀先王先公，没有协助祭祀天地的记载，皇后不应当协助祭祀南郊。国子司业言官楚无量议论，认为祭天只以始祖为主，不配以祖母，所以皇后不应参与祭祀。韦巨源制定仪式祝文，请求按照祝清明的建议，皇上听从了，以皇后为亚献，仍以宰相的女儿为斋娘，帮助拿着豆鞭。祝清明又想让安乐公主为忠献，唐绍、蒋清绪坚决争辩，才停止，以韦巨源代理太尉为忠献。蒋清绪是胶水人。即四日，皇上临幸定昆池，命随从官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之的诗说，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等到睿宗即位，对李日之说，那时候我也不敢说那话。九月戊辰日，任命苏圭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各自树立朋党，互相诋毁，皇上很忧虑。冬季十一月癸亥日，皇上对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说，近来听说内外亲贵多不和睦，用什么方法调和？武平一认为，这是由于谗谄的人暗中挑拨离间，应该深入教会小狱，斥逐艰险的人。如果还不行，臣愿陛下舍弃清静而谋求长远，抑制慈爱而保持威严，是以知道禁令，不让他们饥饿。皇上赐给武平一帛，但没有采用他的话。皇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石、正因入朝陪同大礼。乙丑日，皇上祭祀南郊，大赦天下，连十恶都赦免，流放的人全部放回，斋娘有丈夫的都改任官职。甲戌日，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窦卢亲望去世。乙亥日，吐蕃赞普派大臣尚赞多等一千多人迎接京城公主。河南道巡查使、监察御史宋务光，因为当时享受食封的人共有140多家，因出封户的共有54州，都割取上等肥田，有的一个封家分食数州。而太平、安乐公主又选取资产多、人口多的，剥削太过，因充封户的人比征役还苦。华州出产林间，人们多投机钻营，尤其受害，人口多流亡，请求将封户分散配给其余各州。又征收封物的使者烦扰公司，请求附在租庸中，每年送纳，皇上不听。当时流放的人都放回，只有均州刺史乔王李重福不得归来，于是上表自述说，陛下焚柴行礼，交祀上天，百姓都得到赦免，而您的儿子却偏偏被抛弃，皇天平等之道难道就是这样吗？天下人听说都为我流泪，何况陛下慈爱，难道不怜悯我的妻皇？表奏上去没有回复。前右仆射退休的唐修景，年纪80多岁，进取心更强，娶鹤楼上宫的养女为儿媳。十二月壬辰日，任命唐修景 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甲午日，皇上临幸骊山温泉。庚子日，临幸韦四立的庄园别墅。因为韦四立与周朝高士韦炫同族，赐爵逍遥公。韦四立是皇后的远亲，从此对他的恩宠赏赐尤其优厚。以四日回宫。这一年关中饥荒，米一斗百钱。运山东将怀的粮食到京师，牛死了十分之八九。群臣多请求皇上再次临幸东都，韦后家本在杜陵，不乐意东迁，于是让巫习彭君卿等劝说皇上今年不利于东行。后来又有建议的人，皇上发怒说哪里有追逐粮食的天子，于是停止。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年春季正月丙寅夜，中宗与韦后微服到市里观灯，又放数千名宫女出游，很多人没有回来。皇上命令几处讷送京城公主去吐蕃，几处讷推辞，又命令赵彦昭，赵彦昭也推辞。丁丑日，命令左骁卫大将军杨举送他去。己卯日，皇上亲自送公主到史平。二月癸未日，回到宫中。公主到达吐蕃，赞普为她另外筑了一座城让她居住。庚戌日，皇上到梨园球场，命令文武三品以上官员抛球以及分队拔河。韦巨源、唐修景年老体衰，随着绳子摔倒在地，很久都爬不起来。皇上及皇后、妃嫔、公主们观看大笑。夏季四月丙戌日，皇上游览芳陵园，命令恭亲大臣在马上摘樱桃。当初武则天时期，长安城东角百姓王纯家的井水溢出，进击城方圆数十顷的大水池，号称隆庆池。项王李旦的五个王子在池北面建造府邸，望气的人说这里常常郁郁有帝王之气，近日尤其浓盛。一位日，皇上到隆庆池搭建彩楼，宴请侍臣，泛舟玩赏大象来压制他。定州人郎吉上书说韦后宗楚客将要作乱，韦后告诉皇上将郎吉杖打而死。五月丁卯日，许州司兵参军偃师人燕青荣又上书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谋危害国家。皇上召见燕青荣当面质问，燕青荣叩头直言，神色不屈服。皇上沉默。宗楚客假传诏令，派飞骑扑杀他，扔在宫殿庭院的石头上，折断脖子而死。宗楚客大声叫好。皇上虽然没有深究，但心中很不高兴。从此韦后及其党羽开始担忧恐惧。己卯日，皇上宴请近臣，国子祭酒祝清明，自请表演八风舞，摇头转眼各种丑态。皇上发笑。祝清明一向以儒学闻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下对各位学士说，祝公的五经扫地无余了。散骑常侍马秦克凭借医术，光禄少卿杨军凭借善于烹调，都出入宫中，得到韦后的宠幸，害怕事情泄露被杀。安乐公主想让韦后临朝听政，自己当皇太女，于是互相合谋，在丙坛中下毒。六月壬午日，中宗在神龙殿驾崩，韦后密不发丧，自己总揽朝政。癸未日，召集各位宰相进入宫中，征调各府兵五万人驻守京城，派驸马都尉韦杰、韦冠、卫尉卿韦玄、左牵牛中郎将韦玄、长安令韦波、郎将高松等分别统领。韦玄是韦温的族弟，韦波是韦温的侄子，高松是韦温的外甥。中书舍人韦元巡查六街，又命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俭等率兵五百人骑马赶往均州戍守，以防备乔王李重福。任命刑部尚书裴谭、工部尚书张熙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仍担任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家福、中书侍郎岑熙、吏部侍郎崔实并同平章事。岑熙是岑长谦的儿子。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划起草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主持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宗楚客秘密对韦温说，相王辅政与李不合，而且对皇后来说扫书之间不通问，上朝的时候用什么礼节。于是率领各位宰相上表请求皇后临朝，罢去相王政事。 苏归说：“遗诏怎么能改？”韦温、宗楚客发怒，苏归害怕而听从了，于是任命项王为太子太师。甲申日，灵柩迁到太极殿，召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唐隆。晋封项王李旦为太尉，雍王李守礼为幽王，寿春王李承祺为宋王，以顺从民心。命令韦温总掌内外，手捉兵马事务。丁亥日，商帝即位，当时16岁，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壬辰日，命令己出讷持节巡视安抚关内道，岑溪河南道，张家福河北道。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吕温、国子祭酒叶敬能以及各位韦氏族人共同劝慰后，依循武则天的旧例，南北魏军、台阁要司都让韦氏子弟统领，广泛聚集党羽，内外勾结。宗楚客又秘密上书引用图谶，说韦氏应当革除唐朝的国运，图谋杀害商帝，非常忌惮项王和太平公主，秘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划除掉他们。项王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之前被免去潞州别驾的官职，在京城暗中聚集有才能勇敢的人士，谋划匡复社稷。当初太宗挑选官户和藩人中骁勇的人，穿着虎纹衣，骑着豹纹鞍，跟随打猎，在马前射杀禽兽，称为百骑。武则天时期逐渐增加到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军。中宗称为万骑，设置史官统领他们。李隆基都后家结交其中的豪杰。兵部侍郎崔日用一向依附为氏、武氏，与宗楚客交好，知道宗楚客的阴谋，害怕祸及自己，派宝昌寺僧人普润秘密到李隆基处告知，劝他赶紧发动。李隆基于是与太平公主及公主的儿子卫卫青、薛崇简、院总监干县人钟少京、上衣奉御王崇业、前朝义卫刘幽求、立人府折冲麻四宗谋划先下手杀掉他们。韦波、高松多次仗打万骑，想要立威，万骑都怨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到李隆基诉说，李隆基暗示他们诛杀韦氏，他们都踊跃表示愿意以死效力。万骑果毅、李先福也参与了谋划。有人对李隆基说应当禀告项王，李隆基说，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社稷，事情成功福分归于项王，不成功就以身死，不连累项王。现在如果禀告而项王同意，那么项王就参与了危险的事，如果不同意将败坏大计，于是没有禀告。庚子日下午三到五时，李隆基穿着便服与刘幽求等人进入院中，在钟少京的官署会合。钟少京后悔，想要拒绝，他的妻子许氏说，望身殉国，神一定会帮助，况且同谋早已定下，现在即使不干，难道能免罪吗？钟少京于是跑出来拜见李隆基，握着他的手与他同坐。此时羽林将士都屯驻在玄武门，到了夜里，葛福顺、李先福都到李隆基处请示号令，然后行动。将近二更，天上星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意如此，时机不可失。葛福顺拔剑直入羽林军营，斩了韦玄、韦波、高松示众，说韦后毒死先帝，图谋危害社稷，今晚应当一起诛杀韦氏，马鞭以上的人全部斩杀，立项王来安定天下，敢有迟疑不定帮助逆党的人，罪及三族。羽林将士都欣然听命，于是将韦玄等人的首级送给李隆基，李隆基取火查看，然后与刘幽求等出越南门，钟少京率领工匠200多人拿着斧具跟从，派葛福顺率领左万骑攻打玄德门，李先福率领右万骑攻打白寿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合，然后大声鼓噪，葛福顺等杀死守门将，斩关而入。李隆基勒兵在玄武门外，三更时听到声音，率领总监及羽林兵而入。在太极殿守卫灵柩的诸卫兵听到鼓噪声，都穿上铠甲响应。韦后惶恐迷惑，跑入飞骑营，有飞骑砍下他的头献给李隆基。安乐公主正在照镜画眉，军士杀了他，在肃章门外杀了武延秀，在太极殿西杀了内将军贺楼氏。当初上官昭容引荐他姨母的儿子王玉为左拾遗，王玉劝说上官昭容的母亲正是说，武氏是天所废弃的，不能复兴，如今结于依附武三思，这是灭族之道，希望姨娘考虑。 正是以此告诫上官昭容，上官昭容不听。等到太子李仲俊起兵诛杀武三思，搜捕上官昭容，上官昭容才害怕，想起王玉的话，从此心里归附帝室，与安乐公主各自树立朋党。等到中宗驾崩，上官昭容起草遗诏立温王，以相王辅政，宗楚客为温更改了。等到李隆基入宫，上官昭容拿着蜡烛率领工人迎接，把草稿给刘幽求看，刘幽求替他说话，李隆基不同意，在旗下斩了他。当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说，大家约定今晚共同立相王，何不早定？李隆基急忙制止他，搜捕宫中和各门的为氏族人以及一向为韦后亲信的人全部斩杀。等到天亮，内外都安定。星四日，李隆基出来见相王，叩头谢罪，没有事先禀告。相王抱着他流泪说，社稷宗庙不坠落是你的功劳。于是迎接相王入宫辅佐少帝，关闭宫门和京城门，分别派遣万骑搜捕韦氏亲党，在东市之北斩杀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温。中书令宗楚客穿着丧服，骑着青驴逃出，到通化门，守门人说，您是宗尚书，去掉布帽，抓住并斩杀了他，同时斩杀他的弟弟宗敬卿。相王侍奉少帝到安福门，安慰小玉百姓。当初赵吕温倾尽家财来奉承安乐公主，为他建造宅地，修筑台阁水池，没有休止，穿着紫衫，用脖子拉公主的牛车。公主死后，赵吕温骑马到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音未绝，相王命令万骑斩杀了他。百姓怨恨他的劳役，争着割他的肉，立刻割尽。秘书监便王李雍娶了韦后的妹妹崇国夫人，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自亲手砍下妻子的头献上。李雍是李凤的孙子。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听说变乱，家人劝他逃跑藏匿。韦巨源说，我身为大臣，岂能听到祸难不复。出门到兜街被乱兵杀死，当时80岁。于是砍下马秦客、杨军、叶敬能等人的头示众，将韦后的尸体暴露在街头。崔日用带兵在杜曲诛杀为氏族人，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幸免，朱杜家族被滥杀的不止一个。当天大赦天下，说逆贼魁首已经诛杀，其余党羽一概不问，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监管内外贤旧，压左右相万骑。薛崇简赐爵立节王，任命中少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与机务。麻嗣宗行左京无畏中郎将，武氏宗族亲属诛杀流放几乎殆尽。侍中几处讷走到化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家福走到怀州，都被逮捕斩杀。壬寅日，刘幽求在太极殿，有工人和宦官让刘幽求起草致书立太后。刘幽求说，国家有大难，人心不安，山林未必，急忙立太后不可。平王李隆基说，这话不要轻易说，派遣十道使带着诏书宣示安抚，并到均州宣慰乔王李重福，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撤销各公主府官员。癸卯日，太平公主传达少帝的命令，请求让位给相王，相王坚决推辞，任命平王李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宋王李承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李承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李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李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四道王李威简叫右京无畏大将军。李威是李元庆的孙子。任命黄门侍郎李日之、中书侍郎钟少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训为右牵牛卫将军。李隆基有两个奴仆王毛仲、李守德，都骁勇擅长骑射，经常在左右侍卫。李隆基进入院中时，王毛仲躲避没有跟从，事情平定数日后才回来，李隆基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提拔为将军。王毛仲本是高丽人，便王李雍贬为庆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为巴州刺史，中书令萧志忠贬为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四吏贬为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为绛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氏贬为化州刺史。刘幽求对宋王李承器、平王李隆基说， 项王从前已经居地位，是众望所归，如今人心未安，家国势重，项王岂能还手小节，不早日即位来振抚天下呢？李隆基说，项王性情淡薄，不以世事牵怀，虽有天下尚且让给别人，何况是亲兄长的儿子，岂肯待他呢？刘幽求说，众心不可违背，项王虽想高居独善，但社稷怎么办？李承器、李隆基入见项王，极力劝说此事，项王于是答应了。甲辰日，少帝在太极殿东角面向西，项王站在灵柩旁。太平公主说，皇帝想把这个位子让给叔父，可以吗？刘幽求跪下说，国家多难，皇帝仁孝，效法尧舜，确实合于至公，项王待他担任重任，慈爱尤其深厚。于是以少帝致书传位给项王。当时少帝还在御座上，太平公主上前说，天下之心已归项王，这不是你的座位，于是提他下来。睿宗即位，登上承天门，大赦天下，又封少帝为温王，任命钟少京为中书令。钟少京年轻时担任司农四路事，掌管朝政后，随心所欲地进行赏罚，大家都厌恶他。太常少卿薛稷劝他上表辞让，钟少京听从了。薛稷入宫对皇上说，钟少京虽然有功劳，但一向没有才能和德行，出身于小吏，一下子越级担任宰相，恐怕会损害朝廷的威望。皇上认为说得对，丙午日改任钟少京为户部尚书，不久外放为蜀州刺史。皇上要立太子，因为宋王李承器是嫡长子，而平王李隆基有大功劳，犹豫不能决定。李承器推辞说，国家安定就优先立嫡长子，国家危难就优先立有功劳的人，如果违背了适宜的原则，天下人会失望，我死也不敢位居平王之上。哭泣着坚决请求了好几天，大臣们也多数说平王功劳大，应该立。刘幽求说，我听说铲除天下祸患的人应当享受天下的福分，平王拯救了国家的危难，解除了君父的灾难，论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论德行没有比他更贤明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皇上听从了。丁未日，立平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又上表退让给李承器，皇上不允许，则天大圣皇后恢复旧号为天后，追赠雍王李贤谥号为章怀太子。戊申日，任命宋王李承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把温王李重茂安置在内宅，任命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与主持机要事务。薛稷因为擅长书法，在王府侍奉过皇上，他的儿子薛伯阳娶了仙元公主，所以当上了宰相。追薛武三思、武重训的爵位和谥号，劈开棺材暴露尸体，铲平他们的坟墓。任命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州刺史为四吏，许州刺史萧志忠为中书令，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化州刺史崔实为吏部侍郎，并同平章事。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因谄媚依附为事，五事都被流放临表。即有日，立衡阳王李承义为申王，巴陵王李隆范为齐王，彭城王李隆业为薛王，加封太平公主十封满一万户。太平公主深沉敏锐，富有权谋，武则天认为她像自己，所以在子女中唯独宠爱她，很能参与秘密谋划，但还畏惧武则天的严厉，不敢招揽权势。到诛杀张毅之时，公主出了力。中宗时期，韦后和安乐公主都畏惧她，她又和太子一起诛杀韦氏，多次立下大功后更加受到尊重，皇上经常和她商议国家大事，每次入宫奏事，坐着谈论很长时间，有时她不来朝见，宰相就到她的府地咨询，每次宰相奏事，皇上就问，曾经和太平公主商议过吗？又问，和太子商议过吗？然后才批准。三郎指太子，公主想要的皇上没有不听从的，从宰相以下官员的升降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其他经他推荐而突然担任显要官职的人不计其数，全是压倒君主屈服他家门的人，像市场一样多。他的儿子薛崇行、薛崇敏、薛崇简都封为王，田园遍布京城近郊，收购营造远方各种珍奇器物，远到岭南蜀地，运送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居住供奉， 比照皇宫，追赠郎吉，燕亲荣为谏议大夫。秋季七月庚戌朔日，追赠韦岳江为宣州刺史。癸丑日，任命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与主持机要事务，追复已故太子李仲俊的位号。魏敬辉、桓彦范、崔玄伟、张柬之、袁树己、成王李行礼、李多作等人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官爵。丁巳日，任命洛州长史宋璟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曦被罢免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宋璟和姚元之齐心协力，革除中宗时期的弊政，提拔忠良，斥退奸邪，赏罚完全公正，请托刑不通，法纪得到整顿。当时一致认为又有了贞观永徽时期的风范。壬戌日，崔实被罢免为尚书左丞，张熙为绛州刺史，萧志忠为晋州刺史，韦嗣礼为许州刺史，赵彦昭为宋州刺史。丙寅日，姚元之兼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被贬为怀州刺史。丁卯日，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修璟退休。右五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被罢免为左卫大将军。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和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在皇上面前争论。薛稷说崔日用为人邪僻，先前依附武三思，不是忠臣，出卖朋友以邀功，不是义士。崔日用说，我过去虽然有过错，如今立了大功。薛稷对外假托国英，在内依附张易之、宗楚客，不是邪僻又是什么？皇上于是将两人都罢免。戊辰日，任命崔日用为雍州长史，薛稷为左散骑常侍。己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凡是为事于党尚未处置的，全部赦免。乙亥日，废除武氏的崇恩庙以及号陵、顺陵，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韦后临朝时，吏部侍郎郑英被贬为江州司马，暗中经过军州，与军州刺史乔王李重福以及洛阳人张灵军谋划起兵诛杀韦氏，尚未发动而韦氏失败。李仲福调任吉州刺史，尚未赴任，张灵军劝李仲福说，大王您位居嫡长子，应当做天子，项王虽然有功劳，不应当继承皇位，东都的世人百姓都希望大王前来，大王如果潜入洛阳，调动左右屯营的士兵袭击杀死留守，占据东都，如同从天而降，然后西取陕州，东取河南河北，天下指挥可定。李仲福听从了。张灵军于是秘密与郑英勾结谋划，聚集徒众数十人。当时郑英从秘书少监被贬为元州刺史，滞留洛阳等待李重福，为李仲福起草制书，立李仲福为皇帝，改年号为中原客父，尊奉皇上为皇继书，以温王为皇太帝，郑英为左丞相，知内外文部尚书，知吏部侍。李重福和张灵军假称乘一马前往东都，郑英先布置好驸马都尉培训的宅地等待李重福。洛阳县官略微听到他们的谋划，